新闻可以用看的，新闻还可以用听的。亲切的早安问候，专业的新闻分享，欢迎加入美英主持的 News Online， 说新闻给你听。
台港后打开后，大家好，欢迎您再度锁定收听 News Online， 我是美英，我是谢美英。在进入今天四大报的两则头版头条新闻之前，先来关心今天白天 A 楼后会下雨的天气概况。北北桃今天白天温度介于19度到29度，虽然温度挺高的哦，但是呢入夜之后落后，白天是偶暗天呀。来新竹县市的苗栗是19度到27度，但落差在于阳光露脸，晴朗好天气，好天气好心情，阳光好心情分享给新竹县市苗栗的朋友们。而我们台北桃园新北的朋友注意一下哦，今天白天 OMT 随时有可能立马就转漏后听了，所以呢背着语句比较稳妥吧。那么今天四大报的两则头版头条分别是宝林茶室的中毒案，这个食安中毒案再夺一条人命。经济日报头版头讲的是碳费起征日延后有影了，本来说还是2025要上路嘛，只是那个费率还没律定，不过现在看起来好像起征日会往后推迟呢。就原来早晨是美好一天的开始，应该会有好心情，不过看了一下今天四大报这其中中时联合自由头版头还真是眉头深锁。这宝林茶室食物中毒案，卫福部推测米酵菌酸中毒的可能性高啊。那目前累计通报11例，已经有2个人死亡，另外有4个人肝肾衰竭休克在 ICU 抢救。台北市卫生局长陈彦元说，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食物中毒案例。卫福部在27号晚上召开紧急会议，经过查查文献跟病患临床症状表现，推测米酵菌酸可能性高，如果检验结果相符，将会成为台湾第一起米酵菌酸中毒案。而这次的宝林食安风暴越演越烈，台北地检署在前天晚上紧急指派民生专组检察官陈昭荣负责侦办，检察官马上在27号凌晨指挥台北市警信义分局刑大会同食药署北市卫生局等单位到宝林茶室现场搜证保全，查扣了包括食材进出货单、点菜机器硬碟，还有店内监视器画面存档等证物，负责人和厨师、店长等被列为证人，由警方带回询问，做完笔录之后离去。那台北市卫生局前天勒令宝林茶室停业后，当天晚上就跟食药署、疾管署还有专家到店抽验高丽菜、豆芽菜、果条、红喜菇、香兰叶还有酱油，由食药署带回调查。那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天要求宝林食品公司所有分店都停业，而且还有这个果条制造商，就是供应商哦，他们是来自新北，现在也进行预防性停售。那目前食药署定调这一起是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抽验6项食材最快也要2星期才会有结果，新北市要求业者回收报告1个星期出炉。那台北市卫生局长说，台北市十年来没有出现食物中毒死亡案例，医疗单位恐怕难以在第一时间通报食物中毒事件，但是在首例病患足迹还有饮食状况被揭露后，各医疗单位开始厘清案例状况，而且发现案例被诊断出衰竭、代谢性酸中毒、败血性休克，所以在3月26号下午陆续向卫生局通报案例。那目前就医案例都是吃过炒果条或是河粉的，12个小时内 就发病，这是非常短时间内恶化成肝肾衰竭或猛暴性肝炎、败血性休克等状况。患者普遍呈现肝指数破万、血液偏酸。那就医案例呈现的症状不是典型食物中毒案例会出现的消化道不舒服，医疗人员务必要提高敏锐度，尤其是急诊医疗人员，只要发现病患出现疲倦、恶心、呕吐等肝发炎症状，就要提高警觉。目前医疗机构培养造成食物中毒病毒跟病菌都是呈现阴性，可能是某些细菌性毒素或是其他原因所导致。疾管署还有食药署在3月26号已经将相关证物带回培养及化验。所以你看哦，这个是肝指数破万、血液偏酸、败血性休克，造成这么重大的食安中毒事件。所以要预警所有的朋友们，不是只有在急诊体系的医疗人员要提高警觉，你跟我外食的朋友都要提高警觉一样。那中毒者因为他们过滤之后都是有吃果条亦或者有吃到河粉的，那目前这两名死者将会进行解剖。而宝林分店因为这一起食物中毒案遭到停业，结果另外滚出了案外案，由积欠薪水的卫生环境非常差的这么多的问题。所以其实哦，做餐饮的首要最最最重要就是卫生，你的环境、你的器具还有你食材处理的过程。所以呢，这一环对消费者来讲哦，应该是要摆在第一的，它的卫生条件是否到位，这个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呢。那这两位因为吃到了这个目前判断是米酵菌酸中毒的可能性很高而送命的这家属哦，要一个真相。家属说爸爸吃个饭就没了。那另外一位39岁的女性高材生，金融圈说是百年难得的行销鬼才呀，这两个人就这么没了，这还是得给家属一个真相，给家属交代呀。这次的宝林茶室疑似食物中毒事件造成两个人死亡，卫福部昨天晚上的专家会议虽然认为米酵菌酸肇祸的可能性很高，但是也不排除有可能是炒饭症候群。这个事件符合了群聚食物交集还有类似症状的集体食物中毒等三元素，那也有可能是仙人掌杆菌所引起的炒饭症候群哦。那卫福部资讯处长、台大医院急诊医学部的主治医师李建章说，所有病患都食用炒果条，让人联想炒饭症候群。这个煮熟的米饭放在室温超过两个小时，就有可能导致仙人掌杆菌生长。这仙人掌杆菌的孢子是非常耐热的，即便大火炒过也杀不死它，一旦进入我们人体肠胃，在适当的温度下，这个孢子萌芽会引发很多的症状啊。那果仔条通常煮熟放在室温环境，需要烹调的时候再以大火拌炒，确确实实可能会产生炒饭症候群。那这个仙人掌杆菌可能引发肠毒素，破坏粒线体能量代谢，一旦这种毒素的数量够多，将会造成多重器官衰竭。但是想要确诊仙人掌杆菌食物中毒的难度是很高的，病人体内毒素和细菌很快代谢排出体外，需要采集食物透过细菌培养或是直接检验毒素才能够进行确认。公卫专家何美香说，第一例死亡个案是39岁男性，如果没有共病，身体健康，这个算是超级罕见的。健康年轻人并不是高风险族群，但是因为食物中毒去世，所食用的毒素不是巨量就是剧毒啊。病例肝衰竭是指标症状，加上吃了龟鸭屌河粉，让人会联想到仙人掌杆菌中毒，所以 他建议卫生局尽速查明餐厅如何保存食物，譬如果条烹煮前置放室温多久，冰箱的温度又是多少，还有冰箱是不是放得太满造成温度不对，以至于食物无法在适当的低温下保存呢？尽管食物中毒消费者不是在同一天用餐，我们有看到19号有20有2122等等，但是呢，工卫专家何美香提醒，仍应该保留人为蓄意破坏的思维，不排除这个可能性，食安意外是食安问题，人为蓄意破坏则是国安问题，差一个字差很多地，这两者处理的方式不尽相同啊。那根据不愿意具名的医师推测，元凶可能是米酵菌酸毒素，只要1毫克哦，一毫克就可能会要命。台北荣总职业医学跟临床毒物部主任杨振昌说，米酵菌酸毒素毒性很强，中国大陆文献资料证实死亡率达30%，如果最后确认是这一个米酵菌酸毒素所导致，将会是我国第一次。这个案子非常不寻常，原因要查清楚，以免引发大众的恐慌啊。所以目前我们听来，第一个是米酵菌酸中毒的可能性很高，但第二个又不排除它可能是炒饭症候群所引起的，那第三个也有可能是人为蓄意破坏。所以目前大概掌握这三大方向，但到底是哪一环还得要进一步厘清，那目前大概罗列出不排除有可能是这三方向。那目前呢，警方讯问了业者，查扣了影像还有进货单，那食客有讲哦，吃了的就是目前身体不舒服的哦，这些消费者他们说吐出来的都是河粉跟板条啊，所以他们才聚焦在这一环。那么也因为这样，所以呢，他们先预防性的请果条供应商暂时先停业，因为要厘清嘛，到底是怎么个原因发生的，到底是果条制造的源头，还是后端处理的过程，保龄的环境，亦或者人为蓄意的问题，这个都还有待厘清。但确实现在很多人外食的朋友确实是超恐慌的，所以食安如果一旦让所有的国人大众认为是实在难安，这个食安就很落漆的，就那惨的。那也再次预请所有朋友们，用餐的环境我们首要注重它的卫生条件是否到位，那第二个，所有的朋友们用餐前请将双手洗干净。好，这是今天三大报头版头条，中时联合自由头版头翻开内页都有整个版面的后续的追踪报道，详情细节内容您再自行翻阅了。接着我们来看经济日报头版头条的新闻，有关碳费起征日延后的话题。因为碳费费率有迟迟没能出炉，但是呢2025年就明年了，现在是2024了，明年就要开征碳费，环境部长昨天松口了，松口配套方向，原定今年元旦起排碳就要计费，但考量到对产业的冲击，可以朝延后思考。换句话说呢，碳费起征日延后将列为配套选项。这是昨天在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专题报告的时候所提出，因为好多立委质询的重点都聚焦在碳费费率一延再延。那原定今年第一季费率出炉，现在确定跳票了，因此影响产业界进行成本的估算，所以呢才会超级聚焦的。那部长说确实哦，一开始就定出目标，现在看来进度有些落后，原定今年元旦起排碳就纳入碳费收费范围，但是目前也在思考是否改 从某个时间点起征也是很好的折中啊，主要考量对产业冲击，环境部也正规划相关的配套呢，所以看来是不排除起征日会往后推迟的哦。那有人认为2030年会是个转折点，由于这个牵涉财政部业务，那财政部长日前也曾经在立法院的财委会被问到碳税议题，那时候他说财政部一直有在搜集国际课程能源税碳税的资料，也已经委外研究碳税并同检讨货物税的可行性，研究期间到今年2024年的11月。好，所以往后推迟思考一下，有人提了一个2030年，这或许也有可能列为选项之一呢。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则新闻，今天三大报头版版面也都有报道，来自联合、中时跟自由，讲的是战争时的通讯，我国专有心系在战争发生的时候或是天灾的时候不断网，那最后一块拼图太平岛中轨卫星四月底前连线。这因应两岸可能会面临的战争风险，数位发展部宣布的因应战争时还有地震天灾等情况导致网络全断，提供重要军政系统指挥使用的非同步卫星，也就是中轨卫星、低轨卫星专有星系，今年上半年渴望开通。金融方面，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说，管制汇出或采取固定汇率等措施，这都在其中不排除。那主计长朱泽民也说，战争的时候可做预算转移，规模大概是总预算的10%。那这个战争时的准备金，主计长推算不到3000亿。这战争一旦开打，无论是道路、桥梁、电力、电信等各种基础设施都很容易毁于战火之中，尤其只要基地台无法运作，这个等于断了民众对外联系的方式啊！这年头我们都知道，没有网路啥事都不行啊，干啥啥不行，大概是这个概念。而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在2022年开打，乌克兰的惨况能够传遍全世界，靠的就是低轨卫星网路啊。所以呢，这个重要军政系统指挥使用的非同步卫星，就是中轨卫星跟低轨卫星，这一环我们在战争的时候是不会断网的。那为了强化国内通讯关键基础建设，数位部成立时就宣布要建制700个非同步卫星站点。数位部昨天举行的记者会宣布，这700个非同步卫星站点中，第一期已经完成16个站点的建制，其中有9个站点是中轨卫星站点，其他是低轨卫星站点。数位部长唐凤指出，这个中轨卫星太平岛预计四月开通讯号，低轨卫星预计上半年可以开通，所以呢，这两个中轨卫星、低轨卫星就是非同步卫星专有星系，看来我们这儿是能充分掌握的。那么中轨卫星太平岛的这个中轨卫星四月底前是可以连线的。那另外呢，立委们也很关切金融韧性啊，那杨金龙就是我们的总裁啊，他不排除外汇管制，所以呢这些其实都有在抓啦，央行啦、金管会啦、财政部都做过金融兵推演练。那像赖世宝立委昨天质询杨金龙总裁说，你看那两国战争，就乌克兰跟俄罗斯哦，乌克兰就采取固定汇率，而且对资金是管出不管进，央行是不是同样会采取这样的措施呢？总裁说，当紧急命令发布后，央行可以建议，那汇率是不是采固定汇率，央行会视情况而定，这个是可能性之一，不排除管制资金汇出。那至于我们政府的战时准备金， 战是战争的战，不是那个暂时性的战，战争的战，战时准备金。主机长说没有所谓的战时准备金，但根据动员总动员法，每年有预算转移的应变措施，但金额是国防机密，所以没当咖喱供。那委员一直问一直问，主机长才说大概不到总预算的10%。所以既然你都可以说出不到总预算10%，那我们抓总预算的10%来看，就等于是不到3000亿。所以这一环的数字也拉出来了，因此呢，只能够说我们现在已经试想这么多种可能发生的状况，面临的问题，那么就每一个环节如何突破，如何做及早的预防，超前部署，这个是当下要先预备。那当然背着来总没错，背着来不代表他一定会派上用场，但是不背着来，那个心里会很忐忑啊。所以凡事都先想好如何对应，才能安稳呐。接着我们来关心哦，在中时头版下方有关医疗院所挂号费的话题。卫福部日前取消挂号费建议上限，而且调整可以不经过地方政府备查。那为了避免医疗院所大幅调涨挂号费，加重民众的负担，所以国民党立委徐新盈提案修正医疗法，另由县市主管机关核定挂号费，医界则大表反对，而且指这个提案是因噎废食。九大医护团体在27号联合发出声明，呼吁立委撤回提案。那根据医疗法第21条规定，医疗机构收取医疗费用的标准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核定。那么徐新盈立委提案加入行政费用，他说呢，挂号费是行政费用，医疗机构是合理反映成本适度调涨，但是卫福部仍应盘点收费情形，拟定参考范围，让资讯公开透明，以利民众查询跟选择。那另外都保盟发言人则认为卫福部不能完全不管呢，他肯定提案立委有勇气，在科技进步下医院经营形态改变，医院未来可能有意想不到的名目，不排除会巧立名目收费，所以认为卫福部还是得管管。这是都保盟所提出的。那由于各地的物价不一啦，他们认为收费标准应该由地方政府管理，但中央也要负起查核责任，而且将这个入法，违反者才能开罚，要不然的话你没有罚则，你只有劝导，那你去劝劝看好了，无故也会听你啦，会听你才输你，大概这个概念这个意思。所以认为说呢，赏罚都得到位哦，否则道德伦说，请问这年头有几个人听得进去呢？所以他比较担忧的就是都保盟比较担忧的是未来不排除有可能会有一些医疗院所会巧立名目收费，他不是指所有的医疗院所都这么做，但是不排除可能就会这么做啦。所以他认为呢，中央要负起查核责任呐。那对此呢，医改会说，主管机关核定行政费要采定价或参考范围，备查还是审查，这个都要进一步讨论的。如果缺乏社会对话，争议还是会有的。目前这项提案已经一读了，希望招委排定审查或召开公听会，如果最后决定不修法，卫福部医事司仍要负起责任，提出配套，不能够只靠公平会把关呐。所以现在发现很多锅都在空中甩来甩去，飞来飞去，有没有？这个锅甩到那个部会去那个部会再把它往外甩，都这样子啊。可是你要让我们所有不管是这个看病的国人朋友，那亦或者呢 主管单位，你要有所本吗？我们要知道说怎么去依循嘛，一会儿要被规范、被约束、被要求的对象，像医疗院所，他们才知道要怎么做啊。要不然以后会变成，即便不是每一家医疗院所都会另立名目收费，但只要有一家开始这么做，而且他挺顺畅的，财源滚滚来，我告诉你，就会有第二家，就有第三家，就会有第四家，就会有第五家，就是这么的来的。所以呢，这一环啊，现在就是每一个人立场不同，看法不一，那对这个修正案提出后，医界是炸锅一片，骂声一片，呼吁立法院不要忽视医界的看法，回归原本医疗法的规定，包括医院协会、医务管理学会等这九大团体都发出联合声明，希望立会撤回提案。不过现在看起来哦，并没有进一步的调整要撤回哦，那还是再看社会大众的反应、舆论的反应。那对此，卫福部次长王必胜则对提案内容表示尊重。当然，你要官员怎么去对立委提案的内容去多加智慧，不会嘛？而且他指出，这个是可以做到的，但交给地方政府也要考虑一下。如果一国多制、费用不均、管理方式不一，还有病患流动等问题，那挂号费率牵涉到病患医事人员的权益，所以呢，卫福部目前是抱持开放态度，他认为这些全部都是可以讨论的，也就是说呢，卫福部没有预设立场啊，卫福部跳出来讲是我没有预设立场，那是可以开放讨论的，听听大家的声音。那只是现在这个挂号大乱斗，未来有没有可能会有所谓的加价就可以 VIP 插队了呢？包括到看诊的顺序上，包括到排病床的顺序上，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哦，这是目前可以想到的。那么也有人认为官方放任涨价，医疗阶级化会越来越严重，所以你会发现穷人生不起病，以后会变这样。所以这个是哦，目前有些反对的团体单位或是专家学者他们担忧的部分啊。所以其实哦，只要在法没律定之前都是可以开放讨论的，所有声音都是可以纳入重视的，那思考看看如何预防。所以如果预防到位，配套周延，那是不是就可以更进一步来思考了呢？你知道男生很喜欢聊什么？除了聊一些这个风花雪月之外哦，还有这类一码就爱共哦。来自由时报的头版版面的图文哦， NASA 科研机呀，在花莲冲场同框我国的战机，在美国太空总署 NASA 跟环境保护署合作执行空品观测。研发机昨天特别以不到100尺超低空冲场，哎，不到100尺很低耶，向中华民国空军致敬。那花莲基地侧则是出动了6架的 F-16V、F-51 征召机还有 F-5F 战机摆开阵势相迎啊，欢迎啊。同框画面象征着台湾美国紧密合作及友谊。好啦，这个同框哦，其实蛮政治的哦。好，不管了，上了自由头版版面图文哦，还是来看一下吧，这也会是男生喜欢聊的话题。那另外呢，还有你不说我们怎么知道呢？来看看桃园市政府的近邻专案，安静的静，邻居的邻，本来之前是静桃专案，桃园的桃哦，不是逃跑的逃啊，安静的静，桃园的桃，静桃专案后，去年2023年9月再推出近邻专案，邻居的邻，这顾名思义就知道哦，这敦亲睦邻之外，也要让邻居好生休息呀。那针对长期扰邻的案件查处，这半年开罚拆除近300件。来问问您，您知不知道这拆除将近300件的这个长期扰邻的设施，哪一环占最多呢？来，跟你说，讲了你一定点头如捣蒜，霓虹灯，香香西的霓虹灯，单是霓虹灯就拆了将近280个，哎，300件280，这比重相当高，超过90%了。那市长张善政说，虽然样态不同，但是哦，都有一个共同点，扰人清梦。他重申 如果业者拒绝不改善，那么就连续加重处罚，罚到你改善为止。话该你话唔尬，务必要打造桃园成为全台湾最乐活宜居的城市啊！所以这个就需要什么魄力嘛？那这个是确保市民生活品质跨局处合作。去年六月先启动禁桃，强力取缔违规噪音车辆。讲到违规噪音，大家也很有感。你不觉得有时候住宅区突然划过天际，以那一连串的那个排气管要把那个灭音器拔掉，你知道多吵人吗？其实很多朋友好不容易睡着了，结果就那么一连串的声响吵醒了，结果就把酒金金告天更，就真的是、哦、无法再入睡，这多么的困扰啊，精神不济，第二天无论是骑车开车亦或者工作、哦、都不到位，而且尤其骑车开车更加危险了。所以说这严不严重？当然很严重啊。那所以呢，这个改装排气管认证制今年元旦上路。好，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哦、不管是那个霓虹灯闪闪闪的让你有光害的，亦或者是噪音让你这耳朵耳根子不清净的、哦、这些都是可以来检举的，想方设法要杜绝。其实有人可能会说 啊就没有地方可以给我们尽情的这个驰骋，那请你离开都会区，请你离开市区，你自个儿找地方去吧。亦或者干脆如果这样，是不是地方政府来思考，我们划一区给你们要玩的自己到里面去玩。当然那个改装排气管的警察贝贝那个环保局在那等着抓就好了。这不管怎么说啦，总而言之就是我们要有个同理心，如果是你被吵醒的，如果是你那个光害搞得你无法维持这个生活品质哦，这晚上窗户窗帘窗户得关起来，窗帘得拉上，这不是很困扰很痛苦吗？其实卫生局长刘玉莲就建议过我们，其实反而是晚上开窗，白天门窗不要开。如果你是都会区大北楼边啊的卡街，记得白天反而是窗户别打开。为什么呢？因为白天排放废气比较多啊，那个废气会透过您打开的窗子进到你屋子里，然后你晚上回家再把窗户关起来啊，不就把这一堆废气锁在屋子里了吧。所以他建议倒过来做，白天紧闭门窗，晚上回家，因为晚上哦，尤其是锦林工业区附近的，如果他们晚上都下班了的话，那这一环凡是晚上开窗比较妥当，对健康是比较有益的。好，这来自专家学者给的建言，您就参考参考吧。但我必须还是要再讲一次，我再念一下好不好？那个排气管的噪音真的很痛苦哦，不止小孩子会吼你嘎嘎骂骂哈，长辈也因此无法入睡哦，所以拜托一下，有点同理心好吗？那顺便再告诉你推荐几家那个助听器的品牌哦，因为照你们这样下去早晚都要带助听器的。桃园的禁桃专案禁铃专案哦，那么讲到了那个耳朵噪音划过天际的噪音哦，这耳膜很难承受。好，那接着我们连结哦，这跟我们的马驹五官黑的，对不对？我们那个禁铃包括霓虹灯都拆掉了嘛哦。好嘞，青光眼讲的是青光眼哦，防雪球效应，视野缺损确实难以察觉，所以呢早期筛检才能治疗青光眼哦。所以你不要认为青光眼离你很远，告诉你并不遥远。我们来看中时 A5 话题版面的头条，我们台湾罹患青光眼的病人已经突破45万人，5年来成长22%。台湾青光眼关怀协会的理事长暨三军总医院青光眼科的专科主任吕大文说，青光眼是一种不可逆的视神经萎缩疾病，而且恶化的速度有如雪球效应，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常常让你很无感，但是、哦、等到您察觉视野缺损，往往视神经已经死亡 50% 以上了，而且它的恶化速度加快，因此建议患者积极治疗，保有视野，高危险族群也应该要及早进行筛检。每年3月的世界青光眼周，好，现在就3月哦。那青光眼关怀协会提醒大家，不要忽略青光眼带来的致盲，盲就是失明哦， 致盲危机。那吕主任说呢，高度近视人口增加，加上诊断科技进步，青光眼并不少见，也不是老年人专属疾病哦。青壮年渐渐发现眼压偏高，请你不要忽视，因为青光眼带来的视野缺损通常就是从周边开始，难以察觉，等到影响到中央视野时，多半已经推展到中后期，而且恶化速度加快，你会感受视野好像断崖式的大幅退步，如果这时候才积极治疗，能保有视野将远远少于早期积极治疗的患者，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包括可能您开车到陌生的地方没有看到路标，亦或者下错出口，更可怕的是你上错匝道，这是下来的匝道，你冲上去的就全世界你一个逆向了，这个非常危险的。还有阅读书报的时候容易漏字，哎，漏里跨步，结果意思就整个不对了。那也有研究指出，青光眼患者发生车祸的风险是比一般人高 1.65 倍的，那一年内跌倒的风险更比常人高出 2.3 倍，所以如果您担心罹患青光眼后零星变欧倍，鼓励您要防止恶化，一定要及早发现，要当心。那高危险族群，譬如有青光眼家族史的高度近视者，三高患者，像高血压、高血脂啊，还有高血糖，就糖尿病等等，你应该每年都要定期接受完整的检查，包括视神经眼底检查、眼压检查、视野检查，才能避免错过早期治疗的黄金期。那积极控制眼压有很多元的治疗，包括药水、雷射、手术等等，看到那个逐步药水到雷射到手术，药水不行换雷射，药水雷射不行来手术哦。所以如果可以在药水那一环就控制住，这个才是早期治疗最佳的重要的目的。好，那么接着再来看自由时报头版版面，这跟高这跟新竹市，不是高雄市，新竹市有关了。来，自由头版版面，新竹市长高虹安涉贪案，关键证人说高虹安私人消费也报公账。在台北地院审理新竹市长高虹安涉及福报诈领立委助理薪资加班费总共46万案，昨天传唤负责零用金收支的前办公室行政主任作证，他说高虹安置装还有洗头用餐饮料送给中研院院长的人参补品，那还有高铁票，没有搭乘也没有退票的高铁票，连买自己著作的面试郭台铭书籍送人都是用办公室零用金去买单的哦。好，那这个就让相关人等在法官面前说清楚讲明白了。接着我们再来看攸关所有用路人的，这是新竹市改善竹科入口交通，拼今年暑假开工。新竹市的建设路是进出竹科的重要道路，新竹市政府日前举办交通改善小组第12次会议，通过介寿路交通改善方案，将在介寿路跟例行路、金山街及光复路三大路口拆除部分的中央分隔道，加大待转区，还有缆线下地等等，要拼今年六月底前工程发包，暑假动工，希望透过这个入口的交通改善，未来塞车不要这么的严重，能够舒缓一些现况啊。好，再来，这个恐怕难以舒缓哦。这个啥什么事儿，你都可以去讲理，可以去抽丝剥茧，可以去沟通，但好像扯到感情的事情比较难解。来，感情的妒火、怒火不会因为年纪比较年长，他可能情绪就会比较低，并没有。来看今天媒体社会新闻版面所报道的，一名79岁的妇人，因为怀疑男朋友劈腿，所以呢放火烧他全家也。两个人前一天一起泡温泉，隔天就泼汽油点火，被判刑7年10个月。 那20多年前也曾经放火烧过当时男朋友太太的家，所以显然这个感情是比较复杂一些些了。但是呢，这个放火烧他全家，这个冤有头债有主，谁劈你腿，谁对你不忠，你应该找他啊，关他家人什么事呢，是吧？不过话再说回来，这是不可以做，因为这是公安，严重公安，放火烧民宅那是会殃及无辜的也。所以回到原点啊，这谈感情是越纯粹越好，感情的事确确实实很难说，昨天是恋人，今天连朋友都难做。我们来看一下凯凯案的后续。这儿盟提出3项改善措施，也允诺要引入外部监察，这算是回应中央稽查。董事长林志佳再度向社会大众鞠躬道歉，将改善社工薪资还有工时的问题。再来看看这个也是民怨难平啊，凯凯案确实舆论挞伐，民怨难平。那再来民怨难平，还有国土计划法恐怕再延。那行政院会4月1号会商，目前全台湾只有3个县市提功能分区图，政院定4月1号召集县市首长讨论，施行可能会挪后2年到3年，这个是继碳费起征日延后，可能国土计划法恐怕再延呐。那地方优先执行是大地雷，环保团体批延后将是放任炒地皮。那这国土分区确实很复杂哦，那部分县市希望能够暂缓，但是环保团体有不同的看法。那管理国土，桃园市政府说层级要拉到院会来讨论呐。好，接着再来看这个，不用到院会讨论哦，这个国民党内跟对岸讨论就好了。马习二会拍板，那现在传说王金平接力造访对岸，前总统马英九4月将率团访问大陆前夕，香港媒体除了披露马习二会确定在计划中，透露另外有台湾政坛大咖将接力造访。巧合的是哦，传出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近期规划到山西五台山参拜，王金平2020年曾一度有机会率团造访大陆，如今行程增添外界不少的想象空间，但是否就是香港媒体所提到的台湾政坛的大咖还有待观察。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呢，政治太敏感，我们改走宗教路线，所以说啦，是要去参拜的。好，那么接着再来，这个不用参拜，这个要的是真相。静电视调阅小组将邀苏贞昌前院长说明，这蓝白合作通过运作要点，现在起可以向 NCC 等调阅文件。那对此绿营立委不满喊，这个是多数暴力。好，那到底是不是现在叫多数暴力，那以前呢？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对我们无党的来讲，我们不管你们颜色如何，我们要的只是一个真相，对吧？要真相的还有这里呢，县指部任少表有没有造假，国防部长廖仲化来，这个有天下第一营之称，负责总统府任务的为宪兵211营月初发生宪兵自伤身亡的事件，宪兵指挥部参谋长吕正芳在国会答询说宪兵未少符合勤务规定，遭到立委质疑，这根本不是事实啊。那昨天参谋长承认，虽然确实存在站二歇二，就是所谓的站二，就是你站岗2个小时休息2个小时的情况，他为先前提供讯息有落差道歉。那立委质疑没有落实勤务站二歇六，就是站哨2个小时休息6个小时。那现在国防部长要求检讨，参谋长道歉。其实告诉您啦，这种齁造假的这种工作表格比比皆是，你去问老公朋友一堆啦。如果真的都要按实际操作，我跟你说哦，大家都会被劳基法罚到话不干，罚到官场歇业啦。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啊。好了，问题丢出来了，主管单位、业管单位想想如何跟业界实质沟通吧。这是在这个企业界 厂家、企业、厂家、劳工的区块。那另外刚提到的，这是国防部哦，就是所有的军队的那个战哨表哦，站岗的。好，那么再来，《自由时报》头版版面还有这两则社会新闻呢。屏东有一名里长，因为涉嫌透过庄脚收200元，郭台铭连署书就一份200元了，判1年2个月。再缴50万。那另外还有一个啊，这合买农地借名登记催讨22年，偷北邓奶最后打官司要回来，这36年前合买农地。所以再次预请大家注意借名登记你要搞清楚，不然的话呢，以后没有这些有所本的文件证明是借名登记，你怎么要也要不回来的。来，自由头版下方新闻，亦或者你 Google 关键字新闻区块，就借名登记，这则新闻应该就会跳出来了哦。好，再来看看啊、哦，这个爱涂鸦的高中生获得公费到日本研习，怎么说呢？因为他横扫国内外的设计大奖，拿着这一个到日本研习去了。这位是景文高中广设科高三的学生高新月，从小喜欢涂鸦，在高职2年半期间拿下了包括德国红点设计奖在内将近20项设计奖，而且以绩优保送云科大设计技专专班，还获得公费参加日本海外研习呢。所以呢，告诉您，不管是这个普通科还是技职类科，只要有兴趣做喜欢的事情，你会觉得越做越有心得，越做越有成就感的。所以要做父母的也要打破一些普通高中，就是应该这样讲，高中生这一般大学的迷思哦。其实如果是高职生技职专校，也是可以有自己的一片天的。所以问问为人父母者，我们这一生何求？求的不就是孩子健康平安，还有一点快快乐乐吗？所以听听孩子喜欢什么，兴趣在哪里，那么做父母的就是从旁协助，悟性越高的领域，他的成就越大呀。也谢谢朋友们收听今天节目，明天再会。